好，各位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讲到的经文是旧约圣经诗记的第十五章哈。好，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二节。过了些日子，到了割麦子的时候，残存带着一只山羊羔去看他的妻，说：“我进内室见我的妻，他岳父不容他进去，说我估定你是极其恨他，因此我便将他给了你的陪伴。他的妹子不是比他还美丽呢吗？你可以取来代替他吧。”我们来看啊，第一节是这样说的，说然后事情是这样。过了些日子，在割麦子的时候啊，我们来看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参孙呢，他消了气了啊，他之前非常生气啊，他消了气了，然后呢，他来看望他的妻子，而且呢，他来找他妻子看望他妻子的日子，正是什么？正是非利士人收割麦子的时候啊，收割麦子的时候，这里看到这很多的麦子和庄稼，要么已经收好了，要么就是说马上就要收割了啊。参孙呢，本来呢，他带着这羊羔来啊，我们知道他是想缓和一下关系，其实他也没什么错啊，错的是亭拿来，是他的岳父和他的妻子啊。有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这样，有的时候呢，真正的基督徒啊，很多时候是能让就让啊，但是假基督徒呢，恶人呢是得寸进尺啊，你的退让呢不会换来他们的悔改和改变，反倒是让你更加气愤啊，更加气愤。所以说呢，参孙他绝对不会想到他会再一次被激怒，因为上帝的旨意呢，就是让参孙毁坏他的土产，下一次毁坏他们的生命啊，这就是上帝的旨意。上帝让参孙借着娶妻这个事情呢，进入亭拿这个地方，就是来对付他们的啊。说参孙带着山羊羔要去看望他的妻，说我要进内室找我的妻子，说他的岳父啊不让他进去啊。不让他进去啊！不让他进去。他的岳父说：“我真的是认为你是极其的恨他，所以我就把他给了你的同伴。他的妹妹不是比他更美丽吧？让他归你来替代他吧。这是什么狗屁道理？你做错了事情，你改就是了。你做错了事情，给人换一个老婆，你把人家老婆给别人，这是什么狗屁道理？这简直就是，这是。”用世人的话叫三观错乱，用信仰的话就是这非常奇葩啊！你会发现啊，新郎啊，这个新娘哈，你看这一家人这一层的新娘呢，利用新郎对她的爱去要挟新郎，让他把最重要的秘密出卖，他父母都没有告诉啊。然后新郎的伴郎呢是密友，是一群什么厌乐之徒，光知道享乐，要么就黑心勒索，好像非常残忍啊。然后新郎的这个父家呢，你像他岳父藐视婚姻，把婚姻当儿戏，其实也不尊重今天来说这个传道人，也不尊重上帝的仆人参孙。而且你往后看哈，新郎这些陪伴他的朋友，超越人的底线，跟朋友之妻同寝，这绝对是连外邦人都看为恶心的事，就是你跟朋友的老婆睡觉嘛，这多恶心啊。所以说这一城的人呀都是不洁之人，为什么最后向这一城的人报仇，不是光向他父家报仇，这都是这种人啊。所以说亭拿人虽然表面上是非利士人，是外邦人，但是在这里的角色就是迦南人，就是上帝说你不可和他结交，要把他灭尽的这样的人，是不是啊？这就是他们里边的什么样啊。所以说这样的人呢，当上帝让你了解他的真面目了啊，一次了解还不够，再让你了解一次啊。所以说你看，首先在婚礼上了解这群人，抱着羊羔去了解之后，后来这个岳父和妻子被烧肉又了解一次，你了解他们，你就别再跟他们结交了。所以说我们看到参孙呢，也为自己这个沾染不洁，就是跟这些恶心的人结交的这个行为呢，也付出了代价。第一是什么？申命记说你僻静了妻别人和他同房，对不对？后来因为跟那个大耶拉结交，眼睛被挖掉了，耶和华并用癫狂眼瞎心惊攻击你，你必在午间摸索，好像瞎子在黑暗中摸索一样，你所行的必不亨通，时常遭遇欺压抢夺，无人搭救。往上讲其实就是这样吧，我们这些年知道结交这些黑心玩意儿，那真是你受咒诅，那你真的是咒诅。所以说参孙与恶人结交这个事情呢，上帝在诗记两次管教他，第一次是让他感到恶心，第二次是真的把他眼睛都挖掉了啊。所以说这个事情呢其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 所以说啊，我们这两年才真的学会一个真理，就是在摩西五经当中，包括在新约的，在我们今天来说，这个分别为圣跟什么人结交，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你就是再有恩赐，你再有奉献的心智，你不学会谨慎的去分辨与恶人分开，那么你的侍奉也到不了嘴，甚至可能你在天国你都走不到嘴啊。所以这个事情非常重要嘛，是吧？你的儿女必归于别国的民，你的眼目终日迁往，甚至失明，你手中无力拯救，就是这样。所以上帝就用灾荒，就这种灾殃呢，来提醒上帝的子民，别跟这些黑心玩意在一块结交啊。所以说呢，我们是真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们看一下第三节到第五节，到第八节，参孙说：“这回我加害非是人，不算有罪。”于是参孙捉了300只狐狸，将狐狸尾巴一对一对的捆上，把火把捆在两尾巴中间，点着火把就放狐狸进入非是人站着的河甲，将堆积的河捆和未割的河甲并橄榄园都烧了。非是人说：“这是谁做的呢？”有人说是亭拿人的女婿参孙，因为他的岳父把他的妻给了他的陪伴。于是非是人上去用火烧了那妇人和他的父亲。参孙对非是人说：“你们既这样行，我必向你们报仇才肯罢休。”参孙就大大击杀他们，连腿带腰都砍断了，他们下去住在以坦盘的穴内啊。说然后参孙对他们说：“这一次我针对非利士人不算有罪。”注意哈，原文说：“我要把痛苦加在他们身上。”啊，这话什么意思呢？让他痛啊，知道痛啊。所以说，表面上呢是参孙的岳父和他老婆得罪了他，还有他朋友，但参孙却宣告非利士人和亭拿城的人得罪了他啊，因为一家一国一城，其实他都是一样的啊。所以说，神让参孙不仅仅看透这一家人的恶，也看透这城之人的恶，这国之人的恶。参孙向非利士人复仇，实际上也是向这城的假神和他那些奇葩的那些条例规则去复仇啊，因为他们是一样的民，里边是一样的恶，最终扩展到什么？向整个非利士国复仇，向上帝的仇敌复仇啊。然后呢，我们开始看哈，这些事情发生产生了变故，是出于神，是神通过参孙击打非利士人，开始着手去拯救以色列人的开始啊。参孙本来想着娶妻之后挺平安，然后平就是和他们平和平相交过日子，但是最后结果不是这样啊，不是这样。我们来看，然后我再讲一个事情哈，你看诗诗姐，你发现个问题啊。当参孙爱这些人的时候，跟他们通婚结交，哎呀，把自己性命交给他，说我爱你，怎么怎么这个时候，上帝就让参孙受苦，是吧？然后当参孙发现他们的恶的时候，开始收拾他们的时候，哎，上帝反倒祝福参孙，让参孙手里充满力量，是吧？那最后，大利拉，他爱大利拉的时候，上帝让他眼瞎了；他最后明白的时候，上帝让他重新能够做工，对不对？所以说啊，你跟这些黑心的人结交啊，你跟这些我们今天来说不洁的人，就称为基督徒弟兄，却是贪财淫乱拜偶像勒索的人结交的时候，上帝不会祝福你啊。当你按照圣经的原则去击打他们，去给他们分开的时候，你才会得到上帝的祝福。你看他跟他们相交，他老婆归别人了，对吧？他爱上大利拉，他双眼被剜掉了啊，最后他说让我在这仇敌身上报这剜我双眼的仇，上帝就给他能力把仇敌杀死了，对不对？所以说上帝让以色列人说把他们进行灭迹，从男女老少到婴孩一个不留，这就是必须铲除，你不要怜悯他啊。因为我跟你说哈，你怜悯弟兄姊妹帮助真正传道的，那你是善行，你怜悯这些祸害教会的，然后留在教会祸害，那你这是作恶啊。 对吧？是吧？他杀害非利士人，上帝说不算有罪。抱着弯我双眼的仇，上帝说没事儿，对吧？做这些事情啊，圣经说啊，不算为有罪。这也是律法当中对付迦南人的事情，你要把他们除灭，眼睛不可顾惜他，是吧？因为他必成为你的网罗。实际上，在今天教会里边，对于那些成为弟兄却勒索、贪财、拜偶像的人，我们现在知道，必须把他除灭，不可和他相交，男的、女的、老少，一个都不能留。上帝让我们去憎恶、警惕、提防这些人，而不是说接纳他，啊，是吧？但我如今写信给你们，若成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者贪婪的、拜偶像、辱骂、醉酒、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和他相交，就是和他吃饭都不可以，把他永远赶出去，啊，因为这是黑心之人，你结交他们，你信任他们，你就要自取灭亡。上帝绝对不允许你把教会、把弟兄姊妹交给这样的魔鬼。我们这两年也信任过这种魔鬼，最终给我们造成了非常大的亏损。我们永不结交这些人，啊，把他们永远赶出去，赶出神的国。所以说，面对这样黑心的恶人，你如果在对待他们的事情上，你有一丝的不坚决，上帝都惩罚，你知道吗？咱人本来是就气着走了，最后不坚决，还抱了个羊来给他认错了，结果上帝就不喜悦这个事情。你没犯错，你抱个羊，你想他认什么错啊？啊，你把教会恶人赶，你说哎呀，对不起，我脾气不好，我没有爱心，那你这是假，啊，所以说，上帝惩罚参孙，把他所聘之妻交给他的朋友，甚至最后剜掉他的双眼，任凭他的敌人的推磨，让神的仆人改掉这个习惯，啊。与恶人结交，你就进入黑暗，进入痛苦，进入瞎眼，脱离这些恶人，上帝的恩典重新临到你。所以说，我们注意一个问题，教会啊，就是神的国，上帝的灵降临在教会当中。只有真心相信的才能留在教会，只有真心相信的我们才能结交。你知道那些大宗派，那些各种的大教会，就是靠着结交这些玩意儿，把这些搅屎棍子拎起来，他联合人嘛。你要知道为什么问题，其实我现在明白个问题，这以色列人他跟上帝多平安，他为什么要去结交这些人呢？其实很多时候你知道吧，那当年呢，西方的传道士来中国的，传了几十年发现没有人信，后来就改了啊，给人建医院是吧，建学校，然后新耶稣发钱，新耶稣孩子有学上，新耶稣给你提供政治庇护是吧，新耶稣各种的好处，那敛货进来的人那能是门徒吗？那不都是亭拿人吗？那不都是这黑心玩意？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有的时候这以色列明明挺平安，40年平安吧，非得和这些人结交通婚。用今天来说，他觉得啊，就今天来说，很多基督徒、很多教会觉得，哎呦，这人数太少，我们要多敛上点人进来，这就把现在人敛上进来。其实很简单，没人进来，你就自己信就行。在挪亚的时代，120年，最后有几个人呢？那不还是挪亚家帮口吗？那没有人听信真正的福音，那你就自己去，你不要在乎人数多少。所以说，在这里啊，这就给我们一生提个醒：你结交恶人，上帝就让你陷入痛苦，你离开恶人，上帝就重新祝福你，这是个亘古不变的真理啊！因为神让我们圣洁，圣洁怎么回事呢？圣洁就是你结交什么人，你就是变成什么样子啊！说然后参孙捉了300只狐狸，又取了火把啊，让这个两个狐狸哈尾巴夹着一个火把啊，把火把放在中间，然后点燃之后放到非利士人的庄稼当中，那些。无论是收割好的还是没收割的，包括这葡萄园橄榄树全给烧掉了。所以说我们看哈，这是圣灵给参孙的大能，因为狐狸是非常难抓的，你抓一只狐狸都抓不到，你抓个猫你也抓不到，我告诉你，你别说这狐狸比猫快多了，抓300只狐狸，两个两个绑在一块儿，尾巴点着火，它疼啊，它就去就把它们的都烧了。所以说从这个时候呢，参孙开始复仇啊，首先毁坏非利士人的土产， 接下来要毁坏他们的肉体和生命。这就是上帝的旨意开始执行了。所以说你看哈，从14章的时候参孙要娶非利士人的时候，实际上上帝就安排好了，为什么？就让他先路过那个亭南的葡萄园嘛。你看他娶妻的日子，他生气的日子，包括他回来看他妻子，然后这时候正是收割的，这是上帝就安排好了。参孙什么时候过去，什么时候生气，什么时候啊要点着这个葡萄园，上帝都安排的一清二楚。所以说我们需要知道一个事情，你是神的仆人，你的生命就不属于你自己，你的人生的一切都不属于你，但是你要谨慎。虽然上帝可以借你的软弱去做工，也可以借你的不好去做工，也可以借着你的好去做工，上帝的旨意不会改变，但是你受亏损啊。参孙虽然最终也得救了，最终也是消灭了仇敌，可这一生的苦难太大了。我们知道这一年虽然是上帝最终也拯救我们，但是这种苦难、这种损失、这种痛苦实在是太多了。所以说还是谨慎啊，还是要谨慎。非利士人说，谁做了这件事呢？有人说是亭南人参孙的女婿，亭南人女婿参孙，因为他啊，他岳父把他妻子给了他的同伴，连外邦人都知道这种事不对，非利士人都知道这事不对，外邦人都知道这婚姻不能乱搞，那别人的老婆你不能去乱去找别人的老婆，这种事情本来就不对嘛。这最终上帝也借着非利士人报了参孙和他父家对参孙身上做的恶，你对这个传道人不诚实吗？那上帝绝对惩罚你。于是非利士人上去用火烧了他和他的父亲。这城的人啊跟他们一样残忍，免得我们用火烧你和你的父家，他真能干出来啊！整个城的人都是残忍黑心，他烧他岳父和他妻子是来威胁参孙啊，因为这时候他找不着参孙了啊。然后参孙对非利士人说，如果你们要是这样做的话，我除非向你们报仇，否则我才会罢休。我们来看啊，注意下边这段啊，说参孙折磨他们啊，说就是说折断他们的，就是说打断他们的小腿，又打断他们的大腿，说一场极大的屠杀。什么意思呢？参孙不是说单单的把他们杀死，是怎么杀？先把他腿脚都打断，然后让他痛苦的死掉。就是说参孙照着非利士人啊残酷对待他妻子和他岳父的方式，用同样的方式去残杀他们。这是一场虐杀，不是普通的杀戮，而是让他手脚断掉啊，然后痛苦的死去啊！这叫什么？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怎样对待别人，也怎样对待他。所以我们看到参孙这个人啊，虽然他岳父和他妻子对他不好，他还是有情有义的一个人，对吧？这个人不错的啊，可能结交人不谨慎，但这人真不错，真是个单纯、有爱心、有正义感啊，为朋友亲人两肋插刀的这么一个人，真的不错。嗯，然后他下去住在以坦盘的裂缝里边，含着吐。停哪？然后非利士人祭界到哪里啊？到犹大的支派的地方是吧？索拉伊什陶，这是但，这不是犹大吗？耶路撒冷，这是什么？以坦，旁边是这个利希啊，在以坦。参孙啊，没地方住了。以坦的意思是野兽的巢穴，是一个悬崖，是有野兽住的地方。耶稣说，狐狸有洞，飞鸟有巢，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仆人也没枕头的地方。神的仆人就是这样受苦啊。所以你看参孙，你再看新约，看保罗就是这样啊。我们看第九节到13节，非利士人上去安营在犹大，布散在利希。犹大人说，你们为何上来攻击我们呢？他们说，我们上来是要捆绑参孙，他向我们怎么行，我也要向他，我们也要向他怎样行。 于是有3000犹大人下到以罕盘的穴内。对他们说，非是人挟制我们，你不知道吗？你向我们行的是什么事呢？他回答说，他们向我怎样行，我也要向他们怎样行。犹大人对他说，我们下来是要捆绑你，把你交在非是人手中。他们说，你们要向我起誓，应承你们自己不害死我。他们说，我们断不杀你，只要将你捆绑交在非是人手中。于是用两条新绳捆绑参孙，将他从以盘坛带上去。然后呢，非是人上去安营在犹大，布散在利希。我们来看啊，看这个图，这个以坦和利希非常近哈。然后耶路撒冷在这边，这犹大支派的地方。我们回去啊，这个非是人呢就非常擅长勒索啊，然后借着参孙他老婆勒索参孙啊，借着烧他老婆和他岳父勒索参孙，然后借着攻打犹大人勒索参孙，是吧？就是这样。通过威胁你所爱的，然后逼迫你就范，啊，我们来看这里哈。利希是什么？利希就是这里塞谷的意思。哎，然后接下来有个拉莫利希，参孙在那里用一根驴塞谷杀了1000人，就是这个地方就是上帝预备好的一个战场。神的旨意就是在这个叫塞谷的地方让参孙用塞谷杀死非利士，啊。所以说表面上看参孙是被犹大人卖到仇敌手中。啊，实际上是通过参孙啊被卖到犹大人之手，交到死地，上帝呢反转这件事情，施行大能的拯救啊。所以说你看，上帝借着犹大人的手把参孙送到这个死地，就完成一场拯救。在新约的时候，上帝通过犹太人的手把耶稣卖在外邦人手中，耶稣被钉死，但上帝用圣灵的大能把耶稣从死里复活，完成了拯救。这就是一件事情啊。第十节，犹大人说，你们为何上来攻击我们？他说，我们上来是要捆绑参孙，照着他像他们怎么对待我们就怎么对待他。然后3000个犹大男人啊下去到了以盘旋内，对参孙说，非是人挟制我们，你不知道吗？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呢？参孙对他们说，他们向我怎样做，我也要向他们怎样做啊。他们对他说，我们下来是要捆绑你，把你交在非利士人手中。我们来看哈，非利士人找不到参孙，但是犹大人能找到参孙。文士法利赛人和外邦人找不到耶稣，但是犹大知道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藏的啊，就是这样的，是不是？所以说这里呢就威逼犹大人交出参孙。而这里有一句话，非是人怎么说，他们参孙怎么对我我们就怎么对他，参孙怎么说，非是人怎么对我我就怎么对他们。这里呢有两种公义，一种是人的公义，非是人胡搅蛮缠，还有上帝的公义，参孙说的就是以牙还眼，以眼还眼。最终这两种公义哪个是真的呢？那上帝在哪个人身上施神迹，哪个就是真。最后参孙赢了，上帝的公义赢了啊。但是我们看到犹大人已经没有信心了，犹大人不但没有信心，连起码的公义的，犹大人是站在非是人的公义这边啊，他们说的对啊，你听他的，把你卖到他手中啊，选择站在仇敌这边吧，消灭弟兄参孙的公义，不帮助参孙啊，并不帮助参孙。所以说参孙在那个时代非常孤独的，3000个犹大人宁可把弟兄绑了也不去帮助弟兄，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光景。参孙对他们说，你们要向我起誓，就发誓你们自己不用手害死我。他们说，不会的，我们只要将你捆绑交在他手中，断不会杀害你。于是用两条新绳捆绑他，把他从以盘坛的磐石那带去。参孙被犹大人从隐秘之处找到，捆绑交给非利士人。耶稣是被12门徒当中的犹大出卖，是吧？都是犹大。然后从克西马尼园被捉拿，交在仇敌手中。这些犹大人呢，把上帝派来拯救他们的参孙交在仇敌手中啊，犹太人把上帝派来拯救他们的耶稣捆绑交在外邦人手中杀害，是不是？有个预表，为啥？因为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 知道吧？对不对？往上点，就是这样嘛，是吧？就是这样。我们看十四到十七节，参孙到了利息，分是迎着宣扬，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臂上的绳就像火烧的麻一样，他绑绳都从他手上脱落下来，他看见一块未干的驴腮骨，就伸手拾起来，用以击杀一千人。参孙说：“我用驴腮骨杀人成堆，我用驴腮骨杀了一千人。”说完这话，就把那驴腮骨从手里抛出去了。那地名叫拉莫利希。我们来看，啊，说然后呢，他进到利希，非利士人在那啊，在那嚷嚷啊，是吧？像不像耶稣被捆被绑，然后要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些人都在那仇敌都在得意啊，说上帝的灵大大感动他，他手臂上的绳就像火烧的麻一样，那捆绑他的动物在他身上融化了，就是分解了。你知道这个是用新绳，新绳是那种还带着一点湿的那种绳子，但是就好像一个干绳一样，啪啪啪啪都爆开了，就是说这个绳子捆得很紧，就是一瞬间这个力量上来就把他们完全撑爆了。就这样啊，这是上帝的大能。然后找到了一根新鲜的驴腮骨，他就伸起手来拾起来，通过他将一千人杀死。啊，一根驴腮骨，就是一根下巴的驴腮骨，杀死一千个拿兵器的人。参孙就说。通过这根驴腮骨，一堆两堆就是那成堆的尸体啊，说我通过驴腮骨将一千人击杀，然后说完之后把手一下摔出去，他宣告那地叫拉莫利希啊，拉莫利希，利希的意思是驴腮骨，拉莫利希的意思是不过是驴腮骨的程度啊。这个动作是非常嚣张的啊，就这样，扔出去了，然后说看我多厉害啊，驴腮骨的程度啊。十八节到二十节，参孙甚觉口渴，就求告耶和华说，你既借仆人的手施行这么大的拯救，岂能任我渴死落在未受割礼的人手中呢？神就使利希的洼处裂开，有水从其中涌出来，参孙喝了便精神复原，因此那泉名叫隐哈格利，那泉至今还在利希。当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的时候，参孙做以色列士师二十年。我们来看哈，然后上帝的管教就临到了，他渴了啊。你也可以说上这会儿上帝在管教他，或者这会儿上帝暂时离开他。他这时候醒悟过来，他说：“啊，主啊，你去借仆人的手实行这么大的拯救，难道上我现在让我渴死落在这些未受割礼的人手中吗？”这仇敌是吓傻了，但是还没走嘞。他要看这会儿参孙没劲儿了，那肯定就反扑他了。参孙此时明白，他在极度的饥渴当中明白，施行拯救的是上帝，不是他。他是施行拯救的是上帝，他只是上帝的仆人，他只是上帝手中的工具，就好像他手里拿的那根新鲜的驴腮骨一样。我们今天不过是根驴腮骨，无论你多大的能力，你多大的恩赐，其实你要荣耀归给主，因为上帝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出大能。那要让你拿着刀砍死一千人，你会说啊，这是刀的能力，但是拿着一根驴腮骨就不一样了。所以说保罗就说，我就夸我的软弱，因为上帝在我们软弱的人身上显出大能。参孙一开始好啪啪啪啪打完之后还作诗了，说哎，一堆两堆看哪驴腮骨的程度啊，嘚扔了，这个地方叫拉莫利希。刚说完，哎呦，太渴了。哦，感谢主吧，这上帝的大能，主啊，这荣耀该归给你，就是这样。啊，耶稣说，你们有谁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坐下来吃饭呢？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树上带子来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能可以吃喝吗？仆人照着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要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的吩咐，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当做的只是我们应分做的，我们就是驴腮骨。 你不能做完了之后你还回味一下，我挺厉害，那上帝就离开你啊。他这样祷告之后，他明白之后，他把荣耀归给上帝之后，说神就让这个利息的这个洼处裂开，就那个这个洼，就是你知道捣蒜的那个底下那个洼，那个洞，就那个洞啪是裂开了，然后喷出了泉水。他喝了之后，他的灵魂就复原了啊。因此那个地方起名叫隐哈格利，直到历今还在，直到如今还在利息。隐哈格利的意思就是呼求者的源泉啊。所以说是自以为意，往自己身上安荣耀功劳呢，还是将荣耀归给上帝，大声呼喊上帝，那肯定是后者。你做传道人，你在神家做圣母，你必须从拉莫西利转向隐哈格利，从自以为荣转向荣耀归给上帝啊。所以说从拉莫西利到隐哈格利，这是参孙学会降卑自己，向神呼求，直到一切的能力都出于上帝。你不过是一根驴腮骨，是神手中的工具，神也可以用你，也可以把你丢出去，就像参孙可以用他杀人，杀完之后也可以把他丢出去而已，就是这样啊。二十节哈，说参孙审判以色列啊，以往的都说谁谁审判以色列人多年，就做士师多年，谁谁，但这里说参孙审判以色列在非士人的日子二十年，就在非士人还辖制以色列人的时候二十年。所以说我们需要注意了啊，在这里有个时间表哈，我们来看。事实上呢，从参孙出生到参孙起来侍奉，就是说他在那个叫什么，那两个地方中间的时候，上帝的灵才感动他。从参孙出生到起来侍奉，就神开始感动他的时候，再到他去世，这是他人生跨越了40年啊。他的一生确实在做事师拯救以色列人，但在他一生当中，非士人还是辖制以色列人40年，到他死的时候，非士人才彻底得拯救。也要说参孙生于非士人开始辖制以色列人的40年的开头那一年，那一年的时候参孙出生，非士人开始辖制以色列人，在非士人辖制以色列人有20年的时候，参孙渐渐长大，蒙上帝祝福，是吧？这不是吗？这里看了吧。然后在前二，参孙就是应该是就是圣经说嘛，20岁的时候起来打仗，在前20年的时候，以色列人被非士人奴隶，上帝惩罚以色列人，那时候参孙被上帝祝福，因为他那时候没有沾染不洁，是吧？他起来侍奉的时候是在20岁的时候，在马哈尼旦，就是在索拉和以实陶中间，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就是他经路过那个亭拿那个葡萄园的时候，你看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就把狮子撕裂了，对吧？那时候他还是少年人，看了吧。而参孙开始做士师啊，攻击这地方攻击非士人的时候，就是他人生后边的20年啊。你看从这里开始一直到下一章最后的时候，就他后边的20年，虽然他也在跟非士人对打，非士人拿他没办法，但是以色列人呢仍然没有说获得彻底的拯救，是吧？你看有的人说非士人辖制我们，你不知道吗？你上面行的是什么事呢，是吧？最后他被埋葬的时候说了参孙做以色列人士是20年，16章后边16章以后的事情就是参孙人生最后一年的事情啊。所以说参孙做以色列士师这20年所施行的拯救虽然很大，但是以色列人没有完全得到拯救，只有当他死的时候看起来才是完全彻底的拯救。这里首先预表耶稣在世的时候行了很多的神迹，但是有很多人终不悔改，但当耶稣升天的时候，那个救恩那是一次直到永远的救恩，是吧？你看耶稣在世传道的日子就像士师一样传道教导审判以色列人，行了极多的神迹，那人终不悔改， 当耶稣死的时候，他做成了完全的救恩，他死了之后，有很多人真正的像十字星家一样认罪悔改重生，成为圣徒。所以说你会发现，你往后看的话哈，实际上在旧约的时候，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事实兴起来，施行的都是有限的拯救。这些人呢，他都不能，始终不能，他虽然有大能，始终不能彻底的拯救以色列人。就像参孙一样，他这么大的能力，他做事实的时候，仇敌依然辖制着以色列人，犹大人还是不敢去帮他，对吧？但是当耶稣来了，借着耶稣的死完成了彻底的拯救。所以说希伯来书说，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他既得了完全，就成了凡顺从的人永远得救的根源，是吧？律法当中的那些旧约的献祭每年都得献，总不能完全使人得救，但是耶稣来了，只一次性献上他的身体，耶稣只死一次啊，就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对不对？就是这样。然后另外我们看参孙呢，在显出这大能的二十年，以色列人没有得到真正的拯救，非是仍在奴役他们。其实为什么呢？你会发现参孙什么时候真正的意识到自己的这种与恶人结交的这种不洁的罪，也是在他人生最后一年的时候。实际上参孙在他做事师这二十年，他本人也没有真正的从这个事情去改正，所以他的拯救虽然也有大能，也杀死仇敌，但他最后一年还是跌倒了。他就像当时在宴席上一样，也被一个女人把谜底框出来，最后眼睛被挖，然后非常的悲惨，直到那时他才悔改。所以说你光求击打仇敌，你光想着有恩赐，讲道有恩赐，是吧？能看到神迹奇，能追求这种异能，你从内心不真正的悔改分别为圣，你迟早还会要跌倒。你光想着出去传道，到这里宣教，到那里宣教，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去真正的分别为圣，去真正的靠着信心走，不跟恶人相交？如果你不这个做不到的话，你就是最后建立一个大宗派，你最后还是跌倒啊！就像参孙一样，他前半生的侍奉最终归于无有啊，只有他最后的那个侍奉才是金银宝石的侍奉。所以说一个传道人呀，今天神的仆人，只有彻底的悔改，除掉不洁，不与恶人相交，恢复跟上帝的关系，你才能完成神在你身上托付的，无论是传道也好，无论是各样的一些责任。所以说你看参孙这二十年的侍奉，虽然有大能有恩赐，但是仍然没有完全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仇敌，仇敌最后还是会害他。直到参孙最后真正悔改明白的时候，他做的功才是完全的。所以说今天来说，作为门徒教会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跟你说，最重要的还不是传道，最重要的是圣洁，分别为圣，不跟恶人结交，不是先追求恩赐，是先追求圣洁。所以说不要因为神给你的恩赐，因为你看到的神迹，你神在你身上大能而欢喜，要因为你圣洁洁净可以进入神的国而欢喜。当那七十个人被主差遣说，哎呀主啊，因为你的名鬼也服了我们，怎么样？耶稣说，对，我给你们的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胜过一切的仇敌，没有人害你。但是不要因鬼服了你们而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而欢喜。你不洁你没法进天国，参孙不悔改他没法进天国。怎么叫洁？不是说这不干那不干，洁净就是跟恶人分开，你先跟恶人分开，你身上的鬼才会走出去啊。所以说保罗也说过，你看讲道啊，各种的异能啊，这种恩赐在今生神赐给你是有限的，就像你的讲道一样，你知道一些圣经的事，你知道天国的事，你看那些异象一样，这些就像你看镜过去那个铜镜是模糊的，看不到面貌，是吧？先知讲道之能终归于无有，方言之能功必归于无有，知识也终归无有，因为这些都不是将来完全的时候。只有长久的持续的分别为圣，远离那些不洁的人，你才会明白圣经，你才会远离罪恶，你里边才不会有各样的魔鬼和恶念，你才能去爱那些真正上帝让你爱也值得爱的人。所以说 你只有长久的一生之久的分别为圣，远离不洁，不洁叫恶人，神才会一直使用你，给你平安。只追求恩赐，只追求知识，只追求神迹奇事，不分别为圣，最后还会像参孙一样跌个大坑，是不是？那我们要是一直光知道传道，光知道去付出热心，不知道去分别为圣，那你的工作最后还是会被拆毁啊。所以说这些年呢，上帝我们知道一个事情，从灵魂深处真正认识到，要想被主常用，你就分别为圣。你分别为圣，你里边干净的前提是你别跟恶人，那些黑心的人结交啊，这样呢你是否能长久，你就会有平安啊。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